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硬要预先来准备那一只羊羔？反正你就抱着那一个条件，到十四日的那一天就选出那个羊羔来杀，那就不是一样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底下主要的是要那个羊羔的血，在当天的历史，从当天的历史来说，你吃那个羊羔或者不吃那个羊羔好像并不是最主要，当然是要吃，但是你在房子里头不吃的话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对。要紧的你必须要在那个有血的记号的房子里，这是当时历史里头的那个重点。如果从这个节奏看来呀，那我十四日才选那个羊羔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神为什么说你们在初十的那一天就要选定，一直留到十四日就发？同时还有，既然以本月为正月，那为什么不在正月一号就选定那个羊羔，而一定要过了十天然后才选定那个羊羔？那么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你如果是从神那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角度看进去的话呢，它是有意思的。它在这里是说出像我们说出了神自己的心情和神的意味。说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心意，那是神在过去的永远已经是在那里给我们规划，已经在那里给我们准备，准备那一个救赎的恩典。虽然在正月里头头十天好像是默默的过去，但是那十天是给人在那里观察，究竟我要哪一只羊羔？以色列人羊狼里头有很羊圈里边也会有很多的羊，但是那许多的羊的里头，究竟我要哪一个？恐怕在这十天里头，那人就已经开始在准备，在留心，在观察，还是哪一个？等到十号的那一天，就把那一个羊羔分别出来，也许摆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也许给他做上一个记号，十四号那天要杀的就是这一个。在一个月里头三十天，用了十天的功夫，三分一的时候，当然在今天我们时间那个观念来说这没有什么很多，但是神是借着这一段的日子，沉默的日子，没有什么动作的时间，能向我们说出神在过去那一段永远的日子里头是默默的在哪里为人预备拯救。你读到以弗所书，你就读到保罗在圣灵的启示里头所说出来的那一件惊人的大事，在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也许这个字句我们读得太熟了，因此就没有很好的来进入这一个字句里头的那个实在的意思。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我们请问，创世以前你在什么地方？甚至我们那个问题还可以推到更远，在创世以前我们的祖宗亚当在什么地方？人都还没有，连我们祖宗都还没有出现，他就在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时间的观念里， 我们是领会不过来。当然，
王老师，你是不是就是说，自从那个天使长老堕落以后，神就已经好像在还没创造亚当神就已经有这个计划？
这没有创造亚当以前就有这个计划，那我是可以肯定的说，那是不是在天使长堕落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或者更早就有这个意思呢？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反正主的话是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从又回到我们从前所天天提过的那个神那个预知的那个问题上头去。神已经看见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神就心思的里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安排，或者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所以我们看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在本月初十日就选羊羔的这件事情，是给我们领会到神在过去的那个日子为人所预备的。如果你再要看一看的话，在这十天的里边从人就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把这十天所说明的事情放回神的那一边，你会感觉一件事，神的忍受不仅是看见人的悖逆，甚至说是那个撒旦的堕落的这个悖逆所带来给神的那个忍受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重的程度，你还能领会到一件事情，他在那里预备什么？预备他怀里的独生子去接受死亡。这一个心情也实在是不容易去忍受。我每年回去，或是每年我不回去亚洲的话，那么我的女儿们我姊妹跟那个女儿们来，我去也好，他们来也好，总是有一天我们又暂时要分开。那么这种情绪啊表现在我两个女儿身上是最明显的，当然也是很隐藏的表明在我跟我姊妹的心里。是不是我女儿有去年今年我刚到，我小女儿就说一句话，什么话？是不是再过我今年是回到亚洲九个礼拜，我小女儿就说那么一句话，她再过九个礼拜我们又要挨哭了。你看这种情绪啊，我们能从我们个人所领会的那个情绪如果摆回神的身上去，如果神自己，我相信神也是不是没有没有感情的神，是的，神的感情很丰富。那么你看在那个过去那一段永远的时间里头，就已经看出有一天我怀里的独生子要挂在那个木头上，我呢我就一面不看我的独生子，我的独生子要承受他所不应该承受也不配也不相配承受的那一个死亡，这是神心情上头的那个忍受。但是我们看这种就是这十天把我们带到什么叫做神的大爱。我们读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又说那句话怎么说了？现在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还不是，还不在格林多后书。
是在，哎呀，反正就是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你都总读过那些字句，就神的大爱。也就是说，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那罗马书上头的那些，怎么在此显明？光是十字架上那一挂的时间，神的爱就显明吗？不然是，但是神的爱完全的显明。你真要回到在创世以前，神就为我们做这样的安排和预备。在神这样做安排和预备的时候，神自己是忍受了多少？我们没有办法估计，但是我们从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些经历，我们能体会到这些。神实在是付出了代价。虽然那十天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安安静静的过去，如同在十字架的救赎还没有显明以前，好像神在天上是漠然的在那里看着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但事实上，在神的心思里头，一点都不空闲，一点都不容易经过。他是在那里为人这样的安排和预备。那么接下去，神就说：“那么初十那一天，要预备那个羊羔，一家一只。我不敢说，人家说，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所以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我不敢说这是神一定要做，但神实在是愿意福音进到一个家里头的时候，那一家的人都能完全蒙恩。不过在这里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先端正一下刚刚长时间里头在基督教里边的一个误解，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话实在是说什么？比方说，书弟兄一家四口在这里，如果其他三口还没有信主，只是书弟兄一个人信主，那么这样子书弟兄一个人信主，是不是就说书弟兄一家人都得救了？是不是？但是那个话又明明是这样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再说，在神的心意里，神实在是愿意在地上是一个家一个家所单位的蒙恩得救，从一个地上的一个家来得救了，就组成那一个属灵的神的家。但是这个话过去给人误会，当信主耶稣，这是一个人必须要接受的一件事实。如果人接受了这一个事实，人就得救。你接受，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你一家相信主耶稣，你一家都要得救。那个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是有机会去懂得希腊文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当信主耶稣，这个信是众数的弟兄姊妹们懂得那个希腊文啊，它用那个动词啊也分那个众数跟单数，这个当信主耶稣是众数的信，所以不是一个人信。但是从那些话里头，我们真看到神的心就是那样宽广的，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想到他的一个家，要整个的家都要带进神的拯救里。所以是借着一个人把福音带进一个家，然后把福音的光也在那个家里头显出来，而拯救那一个家。那么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人预备羊羔的时候， 神告诉他们，每家预备一只，一只羊羔为一家人。但是底下有一个附带的提说，他说如果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的话，那么他就和他这个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这一个定规，或是说这个安排，也是蛮有意思。上边所说，一个羊羔要把一家人都保护过来，拯救过来。现在是个羊羔，是越过那个家的范围，和其余的人一同去行。那么这就我们看到一件非常有福的事实，那个羊羔当然就是预表基督，神借着那个羊羔当日如何拯救了以色列人，同样神借着基督他儿子所做的和他儿子所赐的，拯救了所有相信的人。那么这个羊羔一面是为一家，另一面也是为了众人。这就我们看到基督是在神的安排里是人所共享的，基督不是为某一个人或者只是为某一些人，基督是为了众人去共享。但是你必须要在基督里，在当时来说，你必须要在那个有血的记号的房子里，你要是在那一个范围里，基督是众人所共享。神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件宝贵的事情，钉十字架的是一位基督，但是享用基督的却是无千无万的人。前不久我又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在我们传福音的聚会的里头，聚会完了他就好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怎么能和我们发生关系呢？我就问他，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包括很复杂的几方面？他说是。我就告诉他，你是不是第一是时间的问题？他一千多年钉十字架，怎么能和我们一千多年后的人发生关系？他说是。我说是不是也包括了他是一个人钉十字架，他怎么能解决我们那么许多人的问题呢？他的这也是。那么然后还有一些，他说他听福音是听了很久，他一直没有办法压住，就是他没有办法弄清楚基督和人的那个实际的关系。但是我就告诉他，时间的问题很简单，因为你如果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看见他并不像我们这样受着那个物质的限制，因为他是创造物质的主，是他在那里管理物质，不是物质在那里管理他。那么这时间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这一点我可以过来，但是我最过不来的呢还是他一个人，我们那么许多人，如果说代替他一个人代替一个人，这一点我还能过得来，可是他一个人却代替了那么许多的人。哦，他说我搞了很久，我搞不清楚，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信主。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也不困难。我当时就告诉他，你给我10块钱一张的石头，然后呢我就把10个1毛钱的那个冥币给还他，我们交换。我说，我告诉你说，我们交换。我说你乐意不乐意？他当然不乐意啊！我那一张纸条是10块钱，你10个冥币是合起来还不过是1块钱。我说问题就在这，单位的问题，那个单位的问题。同样的，我说你给我一条牛，我给你一窝蚂蚁，你甘心做这个交换吗？他当然不甘心。那为什么？一窝蚂蚁起码总得有1000几百个蚂蚁，你只不过是一条牛，你怎么这么大的数量给你换一个你都不乐意？问题在什么地方？单位的问题，不同单位，不同样的东西。一与一交换，那是人的观念，是最粗浅的观念。其实在人的那个精密一点的观念，你都不肯，你都不乐意接受1:1的转换。你必须要看那个同价值的那个那一个1:1，你才乐意去交换。同样的，虽然是一位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位是神的儿子。我们虽然是无欠无案的人，但是我们都是被定了罪的罪人。不同的单位，一位神的儿子就已经，他的价值已经远超过成千上万了，甚至是我们说得更清楚，整个人类的总和那个价值还不如神的儿子一个的价值。我们感谢神是在让基督作为我们众人所共享的，虽然是一位，但是他不够我们享用。所以从当时的那个神的那个安排看起来，好像是那是很细微的问题，但是这些细微的安排却是向我们说出了神心里头的那个定义和神心里边所有的意思啊。那么吃这个羊羔，那个预备那个羊羔，他说又有一个根据。那个根据是什么呢？是按照人数和饭量来计算。那么按照人数和饭量来计算，那也就是说，从一方面来说，那个羊羔在那天所显明的那个供应不会短缺，一定足够。这说明了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拯救，不管你那一家人有多少，也就是说明不管在地上的人有多少，神那个预备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的那个实际的需要来预备的，定规不会短缺。只有丰富没有短缺，因为从撒文里看到羊羔吃不了就要把它烧掉，一家人吃一个不够就和邻居一同预备一只，这都是说出那个供应是丰富到一个地步，能供应那个需要绰绰有余。 看起来这些都真是很零碎的安排，可是这个零碎的安排的里边的确是调活了神的心思在那里。好了，那么这个羊羔的条件是什么呢？在这里没有说太多，只说一定是羊，第二一定是没有残值的，而那个羊也一定是羊羔，一岁的羊羔，不，羊羔就是小羊啊，老羊不行，要小羊。当然，这个小羊羊羔，目的是要说出是神的儿子来做成这件事。但是那个重要的那一点是没有残值。如果看底下，因为那一天逾越节那个主要的那一点就是说有没有血的记号，所以是羊羔的血也好，老羊的血也好，反正有血就行。但是不，神是说明一定是那里的羊羔，并且那个羊羔一定是没有残值的，这是引出了那个无罪代替有罪的那一个原则。基督替我们死，是那无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或者说神使那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是这一个呀。所以很重要的说，无残值，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里边所说的那个基督是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因为基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然后他才有那个资格去代替在神面前已经被定罪的人去承担那个罪的结果。如果基督是有罪的话，他承担他自己的问题也承担不了，怎么还能承担我们人的罪呢？虽然这是在救恩的里边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看神的安排和预备，在启示他的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细微的来把神的那个计划清清楚楚的来向我们说出。羊羔就一定是羊，绵羊也好，山羊也行，这个不无所谓。但是为什么一定是要羊？在献祭的事上头，神定为三种的祭牲：牛、羊、鸟啊，鸽子或者斑鸠啊，不是神鸟了。那为什么在这里不要牛，也不要鸽子，也不要那个斑鸠呢？一定是羊。在这一个地方，神特别借着这个羊来说明神儿子成为人的拯救那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是神儿子对父神的顺服，父神的传病造成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叫众人一同来享用。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看到神的儿子那个道路是什么一条道路？是绝对顺服的道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不以神为常夺那里开始，也就是说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段的话也只说明了基督在父神的眼中是如何的无条件的绝对的顺服父的安排，而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在十二章的里头提到这个羊羔的预备，已经是很隐约的指出将来要为人 成就救赎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指出了他的所事，指出了他的所作。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章最末了的那一个攻击埃及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单纯看它是一个以色列的历史，而看成是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历史，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们先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的那一段话呢，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叫我们看见神在他的一切的安排里头，如何把人挽回，如何把人拯救。休息一下。